记得上次哈，我看到曲琴在这边做见证的时候，我很高兴，我很感谢神。教会曾经请过我好几次上来见证，第一次嘛是讲员时间讲得太长了，结果我失去那个机会。那么第二次呢是临时通知我刚好有事情，这第三次呢我就不能再拒绝了啊。在讲之前，我要先把我生长的那个环境稍微介绍一下。可能很多人对台湾不是很熟悉啊，我们这当中呢从台湾来的人不少。台湾是一个很多民间宗教的一个地方，什么奇奇古怪的神啊，什么鬼怪啊，都敬拜的一个地方。我呢，我生长的环境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啊，我生长是在台湾一个南部一个很小的地方叫凤山，还是那个时候还算是镇，凤山镇啊。我的家就在城隍庙，就是城隍爷敬拜城隍爷那个庙的旁边，隔一道墙，所以它里面什么动静我都可以听得到。那么每次呢我那上小学的时候，每次回家的时候，我总会经过那个庙旁边，因为我们家就住在隔壁嘛，所以这个庙前面已经站了两个那个门神。那里面还有叫做什么那个，这个叫做那个白无常黑无常，我不晓得你们听说过哈，很可怕的，很可怕的。那白无常是舌头吐了很长的那种，那黑无常也是一样，那一个。所以这些人在民间的宗教主要就是用恐惧的心理啊，就是 fear， 就是那种恐惧的心理来控制他的信徒。那么每一年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游行，黑无常白无常，白无常会那个做那个高跷，然后这样在巡回。那还有一个叫同机，同机是什么呢？就是人跟鬼之间的中介啊，他也在当中拿着东西敲自己的背啊，就是那种我就在那种环境之下长大的，所以我从小在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恐惧。所以我小时候的时候，父母给我5毛钱，那时候台币5毛钱哈，等于现在新台币多少钱，还有5分钱吧，差不多吧。那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用这个钱啊，自己跑到电影院，才7岁一个小孩子，自己跑到电影院里面去买一张电影票，自己选了一个电影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选那个电影，这个电影是跟地狱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孩子会选这样一个电影去看，这就跟我住在城隍庙旁边有关系啊。所以这个结果我看了电影以后，我好后悔，太可怕了。他说所有的坏人呢到地狱里面都要泼肠泼肚，把那个肠啊拉出来。我们底下一个7岁孩子看到这个吓死我，我回去以后一直常常做噩梦，你知道吗？那个噩梦啊，一直到现在它对我还有影响。后来呢，长大了以后，那么我因为你们听到我的这个普通话，我的普通话跟我们这边的很多台湾来的差很多，我的是台湾狗语，就是那个带了很多台湾腔的那种国语，因为我从小是被放羊长大的。因为我们家有5个人，4个兄弟，一个姐姐，老大非常优秀，啊，从台湾第一个得到 MIT 的全额奖学金，到 MIT 念书，后来 CIT 拿到博士的，后面4个都放羊了，就这种感，所以越后面呢越倒霉，像我是第4个，可能连草都吃不到，那种感觉哈，就是有那种感觉。后来我们搬到台北。大概是三四年级的时候啊，搬到台北以后呢，你知道我们住的地方离学校也很远，那么几岁还常常坐公交车哈，一个人每次公交车大概坐40分钟去上小学，一个人来来去去。后来搬了好几次，又搬到那个一个更乡下的地方，但是我这个乡下的地方，我每天都要坐那个车子。晚上，因为我读的是夜校，小学的时候读书得很好。当时呢，我去考试，我是最后一届初中。可能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最后一届初中，就是还要考试才能够进去的那个初中，啊。那么我小学的时候成绩非常好，那么但是有一次不小心，那么跟那个，因为我上课喜欢说话， 被老师逮到了。那我们班上呢有80个学生，每20个人一组，按照成绩1、2、3、4。那么我是一直在第一组，那么是最好，功课最好的。但是因为讲话，上课爱讲话的关系呢，就被我赶到第4组去了。这个第4组的学生是什么样的学生呢？哎，每次考试的时候，全部围到我旁边要作弊，那种感觉哈、啊。所以我功课最好，所以啊、对我的一生影响也很大。那么这一年时间，就是在那种情况啊、度过的。所以那时候产生很多的自卑感，我都很了解我整个心理的那些一些过程。那么小学成绩非常好，但是考试的时候没考好。就考到第4志愿，那么那是最后一届初中。那么小学念书的时候常常挨打，那个时候小学是用日本式教育，可能很多人还知道啊、我相信很多人没有经过我那个时代，这边人都太年轻了。我是最后一届日本式教育，所有的教师都是日本那个时代训练出来的，动不动就拿藤条，所以没有考100分少1分打一下，就是那种情况打下来。哎呀，我好冤呐、啊！我最后一届初中，我下一届的学弟学妹再也不用挨打了，他们不用再考试上初中了，啊，就是那种感觉，啊。那么上初中以后呢，我就不爱念书了，我就是一个放羊了，真正的放羊了孩子，我再也不愿意念书了。我的书读得非常糟糕，从一个很好的学生到最后到全校里面最糟糕的一个班里面，啊，我就变成那个样子。然后呢，初中毕业以后也当然成绩也不好。那我就随便考到一个专科学校，也进到一个我们叫做大同补习班，叫我们牛头马面班，就是一个老师非常凶神恶煞的那种。我要求我爸说送我去，我再重读一年，我一定会可以考得很好，考到一个很好的高中。我父亲看看我，他摇摇头，他觉得说我不行，他说你算了吧，那随便过一生算了，他就让我去读专科学校念书。其实我很感谢我爸爸哈，那么他认为对的决定却改变了我的一生，因为这个专科学校是一个基督教学校。那么当然了，到了专科学校我还是没有学好，我还是一个很吊儿郎当的。我那个时候一个学生哈、啊，我穿的裤子那个虽然穿那个制服，大家都穿制服对不对，但是那个制服呢是用那个，我是故意把我的制服改造成一个很大的喇叭，你知道喇叭裤啊，就放在学校里面，就是一个小太保那种样子，所以我教的学生就是朋友也非常的不好，就是喜欢打架，在一起打架的学生。所以我们住在宿舍里面，那么有一次呢，我就跟那个跟我同事的这位我认为当时的好朋友，我们吵起架来，他拿起剪刀，啊，他准备啊、他向我的身体戳了过来。我当时还要反应很快，那么我闪开了。但那一次以后，我就突然发现到我到底在干什么，我的这一生到底在干什么。我发觉我活得非常的没有意义啊。后来经过教会，那个就是那个学校里面有个小教堂，经过的时候我常常听到一些诗歌。我第一首听的诗歌就是耶稣是我亲爱朋友，哎呀，我听到了以后，我那时候最需要朋友，啊，那么家里面就是一个放羊的，然后到学校我就住校，然后又是这些跟这些不怎么好的朋友混在一起，也发现到过得也不是很愉快，非常的不快乐。那么当时我就，哎，我觉得说这个团契哈，教堂里面一个团契，我听说的这个乔顿方腔那不错，听到歌声很好听，而且是四重唱，男生四重唱特别好听。但是呢，我还是一直都不敢进去，哎，但是后来发现到，哎，这个团契里面漂亮的女学生很多，那么我就觉得说，哎，这导师有点这个我们叫 incentive 哈，那我就说好吧，去看看吧。结果去了以后，就突然发现不一样了，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个专科学校分成3专跟5专，我是在5专初中毕业，也是高中毕业以后读了3专，这些我们叫做老大哥老大姐。那么弟兄姐妹比较成熟的一些，我跟这些人相处，我发觉到他们身上有很多很特别的一些品质，是我们没有的，我没有的。但是后来有一次，他们带我去参加一次那个福音布道会， 当时讲员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知道人从哪里来？人活的意义是什么？人往哪里去？你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其实我那时候很年轻，哪里读那么多书哈？但听着这问题，哎，挺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后来当他要求呼召觉志的时候，我的手是发着抖举起来觉志的，因为那时候我相信这位耶稣呢可以改变我的一生。当时我在学校里面的功课哈，在班上是倒数第一二名的，这功课这么差。但一年当中，我从班上的倒数第一二名，到了班上的前三名。我的人生就这样一下子转变过来了。从一个到处游手好闲跟人家打架的一个小牛小太保，那我变成一个我们叫学校的图书帮、图书馆帮，你知道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学校这些人也不是很爱念书的，真正去图书馆念书的人数是很少的，我是属于那个小群里面。就变成这个一个很大的转变。那我就开始在慢慢在团契里面开始比较活跃啊，那参加团契各种活动。那么像今天我能敢在这边上面讲话呢，也都那个时候团契训练出来的。读到三年级以后，他们就选我做一个其中一个同工，专门做康乐部，就是专门所有玩的事情都是我来负责啊，就整个团契他联谊啊，出去爬山啊，做康乐活动啊，露营啊。那有时候呢，就去一些探访病人，或者是麻风病院这种特殊的一些活动，都是我主办的。在那几年两年当中，我得到了很多。我们也去参加一些校园团契的一些活动，在里面学会了很多，等等。总而言之，后来父母呢，就家人呢，一个一个呢，都移民到美国了，就把我丢在台湾了。我必须要服完兵役，我才能够到美国来。那么后来服兵役的时候也很有意思，我们这个学校呢，能考上预官的没几个，我就考上了。预备军官就是说我是做排长的，其他人没有考上当小兵啊，就这个意思。那么当兵的时候，训练的时候，我非常的痛苦，因为没办法聚会。因为那个时候休假的时间不是周末，只有礼拜三，我们知道来台湾来的都知道，当兵的这个休假的时间是没办法聚会的时间，所以很多去服兵役的95%左右都伤亡了，就是说本来是基督徒了，服完兵役以后就再也不是基督徒了，是吗？所以我说求神呐，您帮助我，不要让我成为这个伤亡的名单当中里面的一位。所以呢，我在受训的时候，我一直求神说，如果说你能够让我虽然休假的周三我还能够聚会，主啊，求你成全我。所以我在受训当中，我一直都坚持我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祷告。那么你知道，在军队里面这样当众这样祷告是一个要很勇敢的事情，因为军队一般来说是不太准许，但是呢我就坚决的祷告。那我不断祷告，而且呢，当然我的同学老是取笑我常常把我的饭给偷藏起来，这种跟我开玩笑。那么我睡觉的时候也喜欢祷告，我睡觉前我一定要跪下来朝着床头祷告，这也是不合规定，但是呢我很感谢神，很多人都知道我在那边祷告，但是我不出声的，我是静默祷告，我不能打搅到别人。所以当我的排长每次拿手电筒在寻那个床位的时候，每次照到都是我的屁股，你知道了，这个人在祷告，但是他从来没有跟我说一句说你不可以。所以我那个六个月的训练当中，我很感谢神，就是说神感动了这个排长，那么他从来都让我有这个机会做祷告。更感谢的是在训练当中，他常常找我给我一些特别的轻松的差事给我做，别人没有这个待遇，但是只有他给我，他还不是基督徒。所以我就很感谢神，那个时候神给我的那个祝福哈。后来受训完以后，辗转的被这个搬到不同的地方，因为我表现比较好，所以那个以前的连长就把我调到师部去做排长。 结果这个排这个搬到的这个师部在哪里呢？就在我学校半个小时之外的地方，而我们学校正好是礼拜二晚上团契聚会，那我礼拜二下午就放假，所以这就是神给听我的祷告。我当时的祷告已经很成熟了，我知道我不是为我自己祷告，我是为这天国祷告，我是为我自己的灵命祷告，为了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来祷告，所以我知道他一定会应允我，果然他就是应允我啊，用不同的方式。服完兵役以后呢，我就顺理成章了，全家人都不在了，我还在留在台湾干什么？台湾也没有亲人，除了我一个叔叔。那么我就移民到了美国，移民到美国，我口袋里面就300块钱，300块美金，父母呢已经退休了，所以呢我又被放羊了，我就到美国放羊。那么到了加州呢也是1980年1月3号，那么去读大学呢需要一笔钱，所以我就拼命去赚钱。那个时候但我还是去教会，但是我拼命赚钱，什么工都打啊。那么从厨房里面一直到外面的做 waiter 啊，所有工作都打，拼命存钱。那么一年半之后，加州因为我成为那个居民的那个学费就便宜很多了，所以我用我足够的钱，我就开始慢慢的去读我的书。当时呢读书也不知道怎么选，选了一个 double E 啊，那是我大哥说的，现在这工作好找，就读这个啊。那么我就读这个，其实我从来没想到我的兴趣到底是什么，那么就去念了，念了4年啊，整整4年啊。我过去完全没有这个基础，我过去的基础是属于商的啊，我是读商的 business， 转成 double E 非常的辛苦，我的 physics math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不行，非常差。但是呢我就是变成图书馆读书读习惯了吧，我整天都是窝在图书馆里面啊。4年毕业，那很神也很祝福，那么马上就有工作了，我就在那个 General Electric 就是 GE 哈，那么我去在那边开始到那个 Medical System 里面做一个工程师。时间也很久，转来转去，我到了很多地方哈，到了 Wisconsin， 到了Sacramento Wisconsin， 后来到了凤凰城，后来又到达拉斯啊。我这中间短暂我稍微解释一下，后来GE那边呢我就不太有兴趣了，我就想去小公司做事，我就转到那个凤凰城。我就很有神很祝福，让我到了一个教会，这个凤凰城那个时候教会才100个人，那么现在这个教会已经差不多有800-900个人，应该有1000个人。那么我在那边也是很热心的参与服事，然后呢慢慢的他们也选我做执事，我一直在参与。那么各方面服事，我当时我形容我当时的状态，我像一只猴子啊。为什么我像一猴子呢？你们看到一个状态，就是说这个人服事忙到一个程度，从师班那个师袍一脱就跑来这边做领师，领师完了以后呢到下去又去教成人主日学，啊，就是说到处跳来跳去，忙到那种地步。那么我又是一个负责成人主日学的那个执事等等的，其实现在想起来是，不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做法？我应该有安静的心，啊，那么来去先敬拜神，然后呢再选择一个比较适合我的事工来做。那么当时我的妻子，那么跟我都有同样一个感动，就是说到1994年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全时间出来侍奉。那么当时呢，我也跟教会的很多的长辈啊嘛，也沟通过了。那么沟通过也觉得说神有呼召，那么我后来就得到达拉斯神学院的那个的入学通知书。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我认为了。这是我认为达拉斯神学院是全美国最好的神学院，我应该到那边去受训，受最好的训练。其实我觉得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当时的想法我觉得是应该说我是我的骄傲啊，我为什么不去选一个适合我将来能够去 服侍华人的神学院的一个神学院去读书，而且选一个说我认为是全美国最好的神学院，这一个一起步就有出问题了。果然我在这个两年当中出了很多问题。第一个是神学的冲击，我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整个的我看到神学家跟神学家之间的竞争争斗，我也看到我自己的来的教会执事跟牧师之间的争斗，那么我就觉得我的世界好像塌下来了一样，就是说我原来的想到的是一个很美好的景象，我要服侍神了，我要荣耀神了，是不是？可是我看到我周围的所有的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所敬佩的一些神学家，都一个一个都垮掉了。那么好了，牧师被赶走了，那么神学之间的争论还是不断的在进行，然后我当时的妻子也反悔了，她也不想继续下去，我自己也很软弱。那么到教会去服侍，也看到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一个软弱，又冲到神学的冲击，又加上我生活上没有见证，那么再加上这个妻子已经开始不同心的时候，当我们回到后来我读了两年，我就没办法再读下去了，我就回到那个凤凰城继续工作。但是工作的时候，我发觉到我跟我的前妻那个信仰已经离神是越来越远了，我们已经没办法再回到原来的教会，我们到别的教会我们也没办法去继续追求神，特别是我的心里面有很多的悖逆，因为我的婚姻不愉快，我婚姻不美满，然后呢我的周遭的那个这种我们所谓的属灵的环境也出了问题，但是我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因为我是我自己的软弱，我不够坚强，那么我没有把我眼睛呢就是专注在神的身上，但是我真的就是慢慢我就迷失了。我到教堂去听道的时候，我常常都是一个悖逆的心在听，我听不进去，我听到都是反的，但是我没有说不相信神，我只是说我跟我这神的关系已经是决裂了，可以说我们非常的不好。我说神啊，我要来服侍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些事情？撒旦对我攻击是不断，但是没有人替我祷告，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是有人替我祷告，只是我心里这样认为而已。那么不断工作，在外面工作，然后我们婚姻的问题呢就不断的发生问题越来越多，那我又自己想到说好，我要去做生意，我说我快40多岁了快50岁了，我应该去闯荡一下，那么我就开创了一个公司，那么是一个高科技的公司，但是我当时先是在香港那个科技研究所做事做了一年，然后把公司的基础打定以后，就到中国去开始这样公司，做了4年，离开家很远跟妻子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可是你知道吗，离开神的那些日子是不仅是沮丧，而是一种隔绝，那种隔绝的痛苦是难以去理解，很难以想象。我的周遭呢，我的关系各方面是越来越糟糕，没有越来越好感觉上肉体上是自由了，但是我灵魂却会被捆绑，我自己觉得说我自己是关在一个笼子里面，但是我不愿意出这个笼子，我知道自己是关在笼子里面，但我不愿意出这个笼子。所以我到了中国以后，因为我很过了一些生活是可以说我现在想起来是非常不可耻的就是说我所有坏事都干尽，做生意嘛，那么不好的事情什么该做的事情都做了，离神离得很远回来之后最后我们婚姻真的是没办法再继续了，所以我们只有提出离婚。那么在技术上来说，是我的前妻提出了离婚所以这个我占很大部分的责任我要这样说。那么一个，我像最大的痛苦 没落于家庭的破裂。我常常跟神说，神啊，我跟你啊，我离开你竟然是遭到这样的一个后果啊！不光是我离开你，甚至我带我自己的前妻也离开神了，因为我没有去鼓励他去扶持他，虽然他一个姐妹软弱嘛。那么，所以当我们两个人都离开神了以后，我们呢最后离婚的结果，那当然，可能很多人有些人有这种经验，但是我知道说，那种离开神那种痛苦，再加上家庭的破裂，就把我整个击垮。击垮之后，我整天都待在家里面，我再也不跟任何人交朋友，我就是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宅男哈。我就是说，整天待在家里，我不愿意跟任何人相处。我不断跟神隔绝了，我甚至跟人也隔绝了。经过那么多年的时间，那么至于我跟屈琴的事情，我就跳开来不说了。他交代我。不可以说，他说我们之间是些私事，他不要在见证上随便乱说。总而言之，我跟屈琴搬到那个奥兰多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好。他也说过，我们常常吵架，以前吵架，而且吵起来是天翻地覆。我们两个个性难以想象。然后他做见证的时候，我很感谢神。你看，他说以前呢，我们常常吵架。后来来到这个教会以后，我们怎么来这个教会？我要讲一下。我有一天我们吵架吵得太凶了，然后我就突然说：“我们去教会吧。”我没想他说：“好啊。”就没想到一来教会以后，就对我们的整个人生又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我看着他进到去参加那个夏令营，他跟一些年轻人搞在一起，我都没想到跟那个宝刚啊。宋美璇啊，还有其他的，反正当初的年轻的一些弟兄姐妹就在一起，他很开心，我很少看到他那么开心。然后他在因为在那种自由的讨论当中，他这人很自由的，他讨论一定要很自由，要放开来去讨论，所以年轻人提供他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他在里面找到了他信仰。他的信仰以前就很早以前他接触过，只是这次他找到了，回来以后参加慕道班，然后就受洗。我说神啊，你有你的旨意。我说呢，我完全交托在你的手里。那我在这教会里面，我一直谨慎，我一直不敢站到前面来，因为我不应该说谦卑，我觉得我很自卑。我经过这么长的这段路下来，我心里面我已经被击碎到一个地步哈，我是连人的面前我都不敢抬头那种地步。可是我还是很骄傲。我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骄傲。然后慢慢等到一年半了哈，一年半了，那么神总算给我这个机会来这边做见证。那我做这个见证呢，我希望，当然了，我年纪这么大了哈，都快退休了，还要把我的心剖开来，把我过去的糗事好事都给说给大家听，实在我们这个老脸面哈实在是拿不下来。但是神给我一句话，他说是你该说些造就人的话啊，那么希望我的见证呢能造就到一些人。神的确是有这个能力改变人的一生，不管是我们身上有多少的弱点缺点，多少的软弱，他都可以改变我们。离开神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他说：“神啊，神啊，你不要离弃我。”因为他理解那个痛苦。当然我的情况不一样，是神离弃他，但神从来没有离弃我，是我离弃了神，所以才遭到了这些后果。但神呢，从来没有离弃我，我感谢神。好，我见证就到这里。好，谢谢你，拜拜。